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每一天能够在空中与您相遇在这宝贵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就是上帝赐给真儿的恩典。的确是这样，每一篇喜乐凌晨能够与您见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真儿也特别的珍惜这段宝贵的时光，希望透过我们思想神的话语，能够把最重要的生命的信息能够带到全家人的生命当中。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生命记》的第二章，我们要来思想到底神是如何供养我们的。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每一天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你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求主你帮助我们心里面因着你的供应就充满感恩。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乌鸦妈妈呀，终于圆了自己的心愿，成了一个妈妈。以前啊，每当看到自己的朋友同伴都纷纷生小乌鸦的时候，她总是心里发酸，痛苦极了，因为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做妈妈。她每天用力祷告上帝赐给她一个孩子，而且她承诺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教好，可以以后被神随意使用。果真，小乌鸦天生聪慧过人，我是指真的比人还聪明哦。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乌鸦喝水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只聪明绝顶的小乌鸦。但不为人知的另外一件事，是他从小就期待着长大，被神大大使用。终于到了他成年的那一天，他早早的起床，把自己乌黑透亮的羽毛梳理得光滑整齐。第一个早起的鸟儿却没有去吃虫子，而是早早地侍立在神的面前，期待自己能够被上帝分配一个重要的工作。没想到啊，神不仅看见这只干净整齐的小鸟，而且笑眯眯地招呼他近前去，亲手递给他一个牌子，告诉他这是他荣耀的工作。哇哦，小乌鸦幸福的几乎要尖叫啊，眼泪都止不住要流下来。他恭恭敬敬地接过牌子，小心翼翼地翻开一看，天堂快递啊，做快递员，那是什么重要的工作？听起来一点也不高级。小乌鸦心里边想边难过，上帝却完全看到他内心的失望，对着他仍然笑眯眯地说，别失望啊，你不明白，这可是我的工作哎。我现在把这个我平常天天都做的工作和你分享，你还不高兴吗？啊，您的工作？您每天都做天堂快递？对呀， 这就是我每天都做的，必须做的，要不宇宙一天也无法继续运转。真的啊？那这工作一定非常重要。好的，我愿意做快递。上帝很开心，告诉小乌鸦，从今天开始啊，他每天都需要把足够的饼和肉准时被递到一条叫基利西的溪水旁，给一个正在逃命的灰心丧气的小老头。小乌鸦不明觉厉，开始了他著名的使命。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可以读读圣经关于以利亚的记载吧。虽然这是珍儿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小寓言，但历史上的的确确是有一只将饼和肉叼给先知的小乌鸦。重点是啊，天父上帝的工作真的是每一天都在供应我们日用的一切，空气、阳光、雨露、生命气息、动作存留，统统都是他每一天信实保守和怜悯看顾。如果他忘记了我们一秒钟，我们就活不下去了。今天的经文中清楚地记录了上帝每日供应以色列百姓的日用饮食，没有一天缺少，也没有缺乏。但我们却十分健忘，容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忘记神的厚恩大爱，吃饱之后起来就走了。但愿我们从大到小，从小到老，没有一个人是忘恩负义之人。我们每一天都要纪念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惠，并且学习感恩，学习分享，学习传扬他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您，我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天天传扬您的救恩，因为您每一天供应我的需要，使信靠您的儿女从不致缺乏。求主帮助我学习不住感恩，凡事感恩，也把您为我所做的分享给还不认识您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生命记》的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百姓这么多年在旷野，神是如何供养他们的？第二，如果生活中有什么人或事是我们惧怕的，我们该怎么办呢？透过家庭灵修的这段讨论时光，珍儿特别的为您祷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神对我们每一天的供应和喂养是多么的信实，多么的宝贵。也但愿透过喜乐凌晨每一天向您输送的神的养分，能够喂养我们每一个灵魂，以至于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不偏行己路，不离开他的真道，能够从早到晚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喽。
岁月缓缓流淌，如溪水绕过山岗，我心曾漂泊无依，却始终未被遗忘。你的眼目未曾移开，在晨曦与暮色之间看顾我，只是风声在喧嚣，你的声音如柔轻柔，当我心疲倦低语，你已安静垂听许久。不是因为我够虔诚，而是你恩典从未止休。
是我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我是 Mabel。
是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罗牧师和师母他们精彩的生命见证。真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深受感动，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生命呢会成为亲爱的听众朋友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和祝福，让我们继续来揭开他们的生命的谜底吧。 Mabel 师母，你可不可以分享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考量，你答应了 Anthony 牧师他对你的追求？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面的祷告真是很希望我能生命的另外一半能够跟我一同的侍奉神，所以我跟他开始谈恋爱，跟认识13年的时间。所以我们 Anthony 也有分享，其实他已经蒙教很清楚，我也觉得跟我要不要相信这个神一样，我有亲自的经历到，我不要受任何人来影响，跟我信耶稣一样，我要自己来寻找，我要看圣经，我要去学习怎么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有团契沟通，跟要不要被神呼召，我觉得很清楚，这个是我跟神的一个故事，一个对话。所以有一天的早上 Anthony 分享了，神真是跟我对话，哪一天我觉得我很想很想用我的圣名来回应，但是怎么样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用我很简单可能很不好的很多缺点的一个圣名来服侍，但是神就接力我了，就这样用我，我就把这个祷告告诉他，他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很简单，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很好不同的背景，但是神就把我们两个放在一起了。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分享，因为他把我们带到了二三十年，你们说已经快三十年了，之前的一个寻求终身大事的那个场景当中去。我相信说你们两个能够走得这么的正直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各自在神面前对这段关系你们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和我的这个关系都要去荣耀神，完成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而且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Mabel 师母刚刚的分享，说我不要任何其他人事物来影响我寻求上帝的心意，就像我信主，
我的信主、我的救恩和我的婚姻一样的，我都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来成就。所以导致你们两个呢，在这段关系里面是走得非常的正确。因为我有听安斯里牧师有分享说，他之前是交往一个都说，这个人是神的旨意。是不是？
我用一句话就是，当时我的教会的环次的老师，也是教会的传道人，他跟我一个提醒，他说 Don't put your word in God's mouth。
或者是说，
后我明白了。
是的，是的，
我学会了
代替神的意思哈。我们非常的容易，而且更何况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意愿要被神使用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可能会曲解上帝的意思。但是感谢神的保守，我看到你们二位无论是信仰的过程，还是你们寻求婚姻的过程，因为其实很像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正好是跟你们两个完全相反。我是第五代的信徒，我先生是他们家第一个。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认识到交往，我想你们也见过他，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在我们那个 Regent College 的时候也是一般的朋友，我也是团契的负责的人。然后他也是完全信主之后，我们在同一个教会服侍了好多年，然后我们从认识到真正交往也是六七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我发现说，我们之前很多很多的错误其实是在神的恩典的保守底下，以至于我们没有忘形几路的去继续在我们自己的错误里面。那我可以想见，就是你们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关系的寻求底下仍然进入到婚姻当中去，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在你们两个这么美好的一个开启进入到婚姻，然后你们有多长时间就一起到了加拿大开始进修神学，然后这段时间对你们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感觉到在婚姻里面有比如说相处的困难啊、挣扎啊、挑战啊，对你们来说是女儿出生之前呢，还是女儿出生之后？
我想我们在神学院的那几年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honeymoon， 就是我们的婚姻的 honeymoon。 我们结婚三年之后才来加拿大，但是还在沿着我们的好像两口子嘛，就是一同享受，一同回家，一同念书，一同分享我们啊，很幸福啊，念这个、
每天都向我们撒狗粮啊。
对啊，念这个希腊文啊很辛苦啊，念不来了，就是一同走啊，我们真的一同走，每一天走的路都是 literally 的路都是一样，就是一同到神学院，一同回家。那几年其实一方面是让我们有时间去念神学，也有时间我们相处，但是在相处过去在当中慢慢慢慢的时候，到侍奉了之后，女儿出生了，我们的真的心情就出来了。因为之前就是很多都是 focus 在念书上面，念书哪里其实我们也有不同，我的性格是很紧张的，我是一个 perfectionist， 所以我念书我曾经跟他念同一课，明天就要考试了，我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早晨六点就八点半考试，但是他念到十二点多他说困了我要睡了，我说你念完了吗，他说没有，还没有念完怎么可以睡啊，他说我困得睡啦，就是这个小小的东西你一看到我们两个很不同。所以当我们侍奉了之后，我们真的进入，因为念书的时候你的 focus 就是在书本里面，他念跟我念的方法不同，拿水管啊，他念他的方法，他考的没我那么好，我也不关事嘛。但是之后就不同了，一直去侍奉，一直去建立我们的家庭，我发现原来他是另外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交往的过程，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同的，那就很奇妙的，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性格的这个分次，这个配搭的那一个分次，他要我们做两次。为什么呢？第一期做完的时候他说不可能的，太合格，听得太好了，他说你们再做一次，你们是不是知道怎么样去答这些问题，我们说不知道啊，我没有，
他觉得你们两个太 match 了，天作之合，
对，
不可能这么好， 是不是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也觉得啊，对，当然了，神配合我们嘛。但是之后在婚姻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发现我们很多的不同，也跟我们的背景、跟我们成长、再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很有关系的。因为我是大儿子，简单来说，其中的一个我发现的是，我是大儿子，我家的全都是男生，除了我的妈妈，小女儿，她兄弟姊妹有四个，她是最小的那一个，她有哥哥，她有姐姐，所以这个已经很不同。所以有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不高兴很久，我也很烦的，为什么你不高兴？就是我们在加拿大，我们开车嘛，开车很多时候回家了，开车我通常都是开车哪一个，我开完车之后我就下车关门就回家，回屋里面了，他就经常坐在那里，为什么你不给我开门？为什么你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先开门让我上车之后你才上车、我说要这样做的吗？他的感觉就是你不这样做，你不爱我，你不重视我、但是从我的角度，我家的全都是男生，我不会为我的弟弟开车嘛，我也不会为我的妈妈开车嘛，所以那就产生很多这些小小的一些的摩擦了，当中也有一些学生是不开心，我的开心就是我很委屈，我这样的情况我不是不爱你，他的情况就是他觉得你不做这事就是你表达的你不够爱我，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些例子，好像很好笑，但是当时的情况就很多的不解。
其实你看哈，两个人这么天作之合进入到婚姻之后，仍然会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性格还有我们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带来许许多多的冲突。那在这些冲突里面，我们发现说哇，公主得不到该得的这个待遇的时候，心里面那种落差，然后呢，一个你们提的就是你们实在是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人，虽然你们这么的 match， 好像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这绝对不会避免我们在婚姻落实我们自己的信仰啊、舍己啊、爱啊这些的观念的时候所带来那个冲突。我们就不得不看到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很难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和角度去考虑我该怎么去爱他，他才能够感受到爱。那我们听听 Mabel 师母你的有趣的一个小例子好吗？刚刚我们牧师讲的是这个关于开车门的问题，因为我们家老公是他六兄弟姐妹最小的，他是油瓶倒了都不服的人。
你明白
我们的故事跟你真是完全的倒过来啊。
我们可以谈更多，
也是最小的。但是我想我们其实无论在什么，就是在婚姻里面还是在两性关系里面，我们真的发现说，我跟他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也是做两次，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怎么会有这么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
不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端，但是最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跟你们一样为了寻求神的荣耀，所以帮助我们能够走上一个自我去改变的道路。那我不知道 Mabel 师母你当时是怎么去调整的你自己的这些心态？
跟你说一样呢，这是多么配合的两夫妻，但是生活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对方的期望或者是想法都是争吵，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如果不沟通其实就发生很多的误会。其实我这次说出来只是不一定他要开门，只是我说你有没有想到要开门呢？这事情到现在他也是不会开门的。只是我也没有期望他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想法就说出来了，我要表达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愿意来沟通一下了，就是把每个人的想法说出来，有的时候真是会闹翻的，真是很不开心，可能我不愿意跟他说话，但是你问我这些事情，其实我记性真是不好，我就是个记开心的不开心的，我总是很快很快的忘了，但是我记得我有不开心，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了，比较容易，他就是很不一样了，他把很多事情的记下来记得很清楚。 所以可能我就是比较放松，比较简单。
您在沟通交流完之后立刻就忘记了，那一个不沟通交流的人反而就记得了。所以呢你们一个人呢就是立时就来的，比如说像水龙头一样的，有了我就开了，放了就放了。但另外一个人呢是考古学家，他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记在心里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我们非常的感恩罗牧师跟师母他们两个的美好的婚姻家庭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未来的这一周要准时的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是 Mabel，
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初时我避难所，祸患必不临到我。初时我的山寨，是我救恩的保障。初时我的盾牌，救我们脱离网络。初时我所依靠，你必用手托着我。
Yeah.